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了凡先生在慈云寺遇到一位道长，这个道长啊，告诉他，啊，下面经文是这样的：余曰，子四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呢？欲告已故，并扣老者姓氏礼居。这段话的意思是，道长啊，就告诉他，他说你呀，是官场人中的人物啊，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了。这个进学就是考取秀才，啊，你为什么不念书呢？啊，了凡先生就把他这个母亲教他了，放弃读书啊，去学医这些事情啊，告诉道长，同时呢，向道长请教啊，贵姓，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少子黄吉素正传，是素盖传汝。于尹志圭告母，母曰：善待之，视其素，先悉结业。道长说了，他姓孔，啊，他是云南人。他得到啊，宋朝邵康节先生的《黄极经正传》啊，他说照这个数来推算呢，我应该把黄极素传授给你。那么诸位想想想，这个孔道长。何以一见了凡这个十五岁的小孩，就要把自己平生所学传授给他？这里面不是几句话了能说得尽的。前面我跟诸位提到的好学、诚恳啊，具足真诚的恭敬心，古时候不仅仅是学术上找传人，即使是工艺啊，学个木匠，学个泥水匠，要找传人都要找到啊，真诚好学啊，这样的人，所谓是可遇不可求啊，他有这个天分，有这个能力，有这种禀赋，一旦遇到了，就不肯放弃啊，一定啊要栽培他，要成就他。所以这个后继就有人了。中国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啊，自己在一生当中纵然是建功立业啊，一生辉煌的成就，如果他没有传人，他死了，他的事业也就告终了。这个成就不是真正的成就，啊，这只能算是一半的成就，啊，绝非圆满。圆满呢，那一定要后继有人。如果是真实的成就，伟大的成就，他的传人成就啊，在他之上。 那才算的是伟大的成就。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要找他的传人，要全心全力栽培他的传人，绝对没有嫉妒障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那么了凡听到这个话当然非常感激，他还有母亲，他年岁还小，自己还做不了主，所以把老这个道长引导回家，去跟他母亲见面，告诉他母亲，母亲也非常贤惠，告诉他好好的宽待道长，请他给你算一算，结果所算的都非常准确，先析解验。那么由此可知，了凡头脑很清楚，绝非迷信的，确实这个术是正确的，这才开始动了再念书再进学的这个念头，于随其读书之念，某之表兄神称也，玉海顾先生在神游附加开款，说我送汝继学圣辩，与随李煜为师。那么他有了念书的这个念头了，跟他的表兄神称商量，他的表兄告诉他，他说他认识一位老先生，玉海孤先生，他说在神游附加里面开馆，开馆从前是私塾，沈家了是个富贵人家，所以能请老师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子弟，那当然附近的邻居邻里乡党有一些小朋友资禀很好的，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上学，所以他说我送你到那里去继续，这个继续在从前念私塾要跟老师生活在一起，老师不但是有言教，而且有身教，这个才是最殊胜的教学，那么在现在呢，这个学校教学已经没有这种方式了，那么了凡先生这才拜玉海顾先生呢为老师。在过去拜老师的礼非常隆重，所以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老师的责任呢非常之重，这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完的。我记得我自己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我进过私塾，这个印象给我非常深刻。私塾是在我们一个亲戚祠堂里面，是在乡下，有一位老先生呢在那边教私塾，学生有十几个人，我上学的那天是我父亲带我去的，这个大殿上呢供了一个牌位，写的是 大臣至圣先师神位，就孔老夫子的派位。我们进了这个礼堂，先向孔老夫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我父亲在前面，我在跟在后面。行最敬礼。行完礼之后，再请老师上座。老师坐在孔夫子牌位的旁边，向老师也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呀。再送上供养，就是对老师的礼物，送上礼物。老师才收这个小孩做学生。诸位可想而知，小孩看到父亲对老师这样尊重，三跪九叩首啊。老师在那端坐接受礼拜，这是表演呢。表演给谁看的？表演给小孩做学生看的。以后不能不听老师管教。对于老师，敬畏之心呢，油然而生呐。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是这样的教法，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古时候一个人的成就，这两方面把他教成的，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父母带着自己小孩在老师面前这样的恭敬，这是教孝，这个意义很深很深。了凡先生他的父亲过世了，我们想象当中一定是他的表兄代表他的父亲陪着他去拜老师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是夫人，不便的在这个场合上见面一定是他表兄陪他去拜老师。那么我们再想想现在学生不听老师的，儿女不听父母的，所以常常有很多做父母来给我说，现在儿女不好教啊，很难教啊，许多老师来给我讲啊，学生不听话了，其来有自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我们想想古时候那种教学的方式能够延续几千年，必定有它的道理在历史上多少人物是这种教育培养成就的今天科技虽然发达，道德沦落科学这个技术的教育带给我们是负面的，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一些便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严重了，真正所谓是得不偿失，这应当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再仔细观察东西方的教学东方自古以来 着重于精神文明，着重于道德修养，处世待人接物着重于利他而不是自利，讲求礼让而没有竞争。那么再看看西方的教育，他们着重于物质文明，疏忽了精神上的修养。所以从小就养成竞争，好像不竞争呢就不能够生存一样，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想法。竞争在向上提升呢就是斗争呢，斗争再一发展呢就变成战争呢。这就会给这个社会给这个世间带来了天灾人祸。如果一直争下去，这个世界上永无宁日啊，非常可怕了。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识之士都深深体会到这个现象的可危，但是怎样融合东西方的文化，收到相辅相成，这是这一个时代真正具有德行、真正具有聪明智慧这些善行人士努力的方向跟目标了。再看下文，孔未与其宿，现考同生当十四名，辅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复考，三处名宿结合。可见的确实有命运的。孔先生跟他算的一点都不错，县考是当时知县主持的，府考是知府主持的，提学考，这个提学呢，相当于现在的省主管教育的长官，在从前称为教育厅长，在古时候称为提学。那么这三处考试都考取了，这才正式称之为同生秀才了，这叫考秀才。这一年他说明年呢复考啊，明年是十六岁，他十六岁啊考取了秀才。这一年是公元1550年，复为破终身修旧啊，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林，某年呢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再任三年半即已告归。53岁8月14日丑时，当终于正庆，习无子，于被落而谨记之。那么经过一年三次考试，都与孔先生所算完全正确，这才真正相信命运，相信人有命运，于是请 孔先生呢给他算一生的吉凶祸福啊，这我们一般讲呢给他算流年呢。孔先生告诉他，他说你在某年参加考试啊，考到第几名啊，某年呢你可以补零啊，零还是秀才啊，秀才里头啊分很多等级啊，零是公费啊，现在讲公费，在从前呢是零的米粮，国家呢发给你米粮，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公费生一样啊，但是公费生的名额是有一定的，必须名额有缺额你才能补上去，所以叫补零啊，某年当贡啊，贡是秀才里面最高的啊，叫贡生啊，就出贡了啊。贡之后啊，他说某年呢你会在四川这个地方当一名县长啊，这个大营呢就是知县啊，再任三年半呢你就应该辞职回家了啊。为什么呢？53岁8月14丑时你的命就终了啊，当宗于正亲，你是这个正宗啊，是这个寿宗正亲，可惜你命里头没有儿子啊。了凡先生把这些事情啊一桩一桩都记在本子上啊，都记录下来。那么从孔先生给他算的这个命，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细心去观察，他寿命是53岁，他当县长只能够当3年半就要回家，可见的他共后能够当上县长呢已经接近50岁了。啊，你看看8月14恰好是3年半的时间的啊，50岁才出来真正的为地方做这个办事了。这一段呢是讲孔先生给他算的，他说自此以后凡遇考教其名宿先后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我们从这一段来看，人确确实实有命运，大多数的人都被命运所拘啊，啊，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了凡先生亦复如是啊，所以他相信一言一著莫非前定啊！啊，后来他遇到一段事情，他说：“独算于舍灵米91担5斗当出贡，即舍米71担呢，是途中司机批准补贡，逾期一职。”啊，他在当灵僧的时候。孔先生给他算命，他领这个灵米要领91担5斗啊，他就可以出贡了啊。灵僧的缺这个他可以出缺了，后面的人是补他的缺了，他去当贡僧去了啊，贡僧比林僧高一级。 但是他临的临生米